自国的涅槃年是36元，内容啊是一样啊，但这个字啊是有这个句子啊，有的是精简了一点啊，是不同一点。那么这两个本子啊，这个天台宗的呀、啊、智者大师的学生啊，张安尊者，他有一个涅槃经术，就是用的南本，他那也用的是北本，他用的南本。必是他因为南本好啊，这个这里边的情形啊，如果我们也你们各位可能也完全读过了哈，从前边一直读到后边呢，你要读过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有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这个40卷本的涅槃经啊，前10卷呢、啊，就现在我们这是在前10卷之内呀、啊，这个地方说是如是无额，有阴阳各一说有额，就是这么一个态度、啊。但是后30卷的涅槃经呢，就是在同样的字上，那个意有点不同了吧？那个意有一点不同了。那么呢，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哈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有一段文呢、啊、是这样说哈，是说教化的众生里边呢有两类啊，一个是钝根，一个是利根，一个是钝根，一个是利根。这个钝根的众生啊，佛为他怎么样说法呢？就说这个涅槃呢、啊、佛阿罗汉大菩萨所得的这个涅槃呢、啊，是真实不虚的啊，是真实不虚的啊，其余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如化，那也就是其余的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涅槃是不空的，就是鹅的眼神里的味道，就是有鹅的意思，这样的其余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空的，涅槃是真实不虚的。那么这里面就是啊，涅槃就是鹅，其余的一切法都是无为。这个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上啊有一个记诵，在《楞严经》在里面的这个颂哈，涅槃离心一，唯此一法实啊，观世习虚妄，如幻梦八交。就是啊，有为法，无为法。总体来说呢，唯有涅槃这一。这个佛的这个境界是真实不虚的，如果你能修行成就了，就是成功的。其他的呀，为持一法师，观世习虚妄，如幻梦八交。世界上的一切有为法的境界，都是虚妄的。你成功了，也还是要失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习虚妄，如幻梦八交。就像那个幻术的境界啊，像那个梦的境界，像芭蕉的都是不真不坚固，一定是要破坏的。这样涅槃是最安稳、最安乐，是永久的，是不可破坏的。那么这个这样讲呢，在罗什法师翻的这个。大品般若经上说，佛为钝根的众生就是这样说法，涅槃是真实的，啊，其余一切有法都是假的。这里边就是涅槃也有额定。那么为利根因怎么说呢？说利根因呢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。你不能在一切其余的一切有为法上啊，你不能有所取得，涅槃也不能有所取得，也是如幻如化啊。要有法过涅槃的，何以说为如幻如化？这是这个大品般若经上有这种话。 这是为立根因这样说法，这样说法。而这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涅槃经前十卷呢，正好也是涅槃的常乐个净真实的区别。我们一会儿也是会讲到那个地方，讲到那个，那这个味道。那么就是所以啊，你在一切有为法上，你修习四念处的法门，观察它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无我的，是不净的，对。但是涅槃是不可以这么说的，涅槃是常乐的境，是这样。这是啊，《涅槃经》的前十卷是这样的思想，它后边的三十卷呢变了，不同了。我先说这个楞伽经上的话，这和这个地方啊，应该参考的是读哈，但是口气不同。这个楞伽经上啊，是大慧菩萨问佛，问佛啊，说是佛说如来藏，佛说这个如来藏，佛说这个如来藏啊，是常住不坏的，是一切法的依止处，一切法依他作依，以如来藏为依，是不可破坏的，他是主，是真实不虚的，啊，也是变一切处的。佛这样讲啊，这个如来藏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，都是这样的。这外道啊，除了佛教以外的外道，他们说一切众生有我，这我和佛说的如来藏有点相似，有点相似了。相似了，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？外道也说我，佛法也说我，那么外道和佛法有什么不同呢？佛法也就是外道的法了，外道所说的法就是佛法了吧？这大慧菩萨就是来问你，提出这个问题。这个呀，我们读的涅槃经啊，像读的楞伽经啊，读的是阿含经啊，我发觉有一件事啊，就是这些佛菩萨、阿罗汉这些佛弟子说话，就是心有什么就说出来，就是真实不虚的这样讲话。不是说有什么避讳延长，不是，有问题就是说出来，要讨论，不延长，不是。但是啊，我好像我说这话，好像是有过失的，就是有些佛教里边有些人呢，不是，就是有这个地方有些问题啊，很严重的问题，延长在哪里？大家。对，头几年现在的话恐怕有很多年的，就是香港啊，这个火头生宝贤法师，宝贤法师就是在呀破除这个楞严经，破除楞严经的时候啊，香港有些居士啊，就反对。好像说出来一句话，啊，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，你要这样说佛法就完了，就是这样讲，你不应该这样说，你这样说佛法就是完全就被破坏，就完了。我心里面不同意，佛法要是真理的话，你破坏不了，你破坏我可以建立，我有道理可以讲的嘛，他应该是这样说。不能说你不要说，你要说我们就完了，这应该这么说。而这个是什么山？是体育经啊，是哪山经？有个体育，说是买个猴，买个泥猴来，买个猴，你放在岩缸里，或者放在上面倒，用力倒，一倒就倒完了，倒坏了，就是。反倒是很不庄严。如果是黄金呢，你越找它越光明， 所以佛法要是有真理的话，不怕辩论，不怕你那个，越辩论的啊，他越要表示他的伟大光明，不怕你。而现在大会菩萨问佛说，你佛说如来藏和外道说我一样的哈，那么这佛法和外道有什么不同？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，就是这样说出来。那么佛就有一个解释，和这个完全不同，和这和这个涅槃经的后三十卷是一样的，和这里就是不同。那么那时候佛怎么讲呢？佛说啊，我说如来藏啊是怎么意思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为接引这个外道，因为外道是执着有我的，就是啊，人生宇宙之间呢，一定有一个常住不坏这个真理，有这个鹅，有这个这么讲，有这个鹅的存在的，那那其他的都是假的啊，这个鹅是常住不坏的，你要这样解才对，因为他相信我，但是佛说无我，和他思想有冲突啊，他就不来佛教，不来佛教来，不消去佛法来。那么我现在说如来藏呢，哎，无论藏说就是鹅也啊，那么佛也说鹅，这外道就来到佛家来了，消去佛法了。而我说的如来藏是什么？就是无鹅，假名为如来藏去。佛的智慧呀，就是用假名字来度化众生，是这样意思。用假名字来度化众生，实在那个如来藏，你要知道他是我就不对了，那就同于外道。而实在是无我，一切法自性空啊，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我无我说，假名为如来藏，来接引外道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这一段文的不同，和那里完全不同。而涅槃经后边的呀，三十卷里面也提到一件事，我以前说过，就是佛在恒河里边沐浴，在恒河里沐浴，沐浴的时候啊，远远的这个有外道就过来，就看见佛在那沐浴，这外道就说是瞿昙这个人呐、啊、很好，非常好，但是他有一样不好，就是说无我这是不对的，这么说的话，佛就从佛里出来了。哎，这你说我什么都好，就说无我不好，你不知道，我也说有我，你说什么有我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即是我也。下面那三卷的那个经文，佛性的就是我也。那么什么叫做佛性呢？佛什么叫是佛性啊？第一空那个佛性，还是无我，还是无我第一。那么这是后边的三卷涅槃经的那三卷里边呢，和前面有点不同，有点不同。不同，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楞严经的话来解释，就是佛这样子来接引众生。我看中国人呢，佛法来到中国来，在南北朝的时候呢，就是涅槃经也是来的哈，这个般若经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盛行啊，法华经啊、文殊经都流通的很盛，同时涅槃经也是学习的人也很多。就是这佛法的思想，就是普遍的这样大家的消息。等到唐朝以后，楞严经这个时候体性论也是来了。体性论说是真的三藏翻译啊，那么就稍微晚一点，但是这时候智大师也读到了啊，就是在。他是梁武的时候来的啊，梁陈隋唐，到中唐以后，佛教的思想就是体性论的思想的， 很多的都是提问思想。少数人呢、啊、也是还是、啊、学习阿含经的，我看很少很少，可能没有。学习般若的人也不多了，就是学习这楞严经、体会论的多起来。所以我读这个禅师的语录啊，我就有点感觉啊，禅师说的法语啊，那个有的时候说空，有的时候也说有啊，就是因都有，一切众皆有佛性啊，也一切众生就是有我。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空，究竟是有是空呢？没有交代，没有交代。所以我对禅这些大禅师啊，我感觉他们的思想，哎呀，如果他要是能够随顺的这个达摩禅师的话，以楞严印心。要真是去研究楞严经的话，还是无恶入来的，那么这就是思想就统一了。但是有些人好像又不是楞严经，又换一句叫其他的，所以后来的佛教都变成了有恶论的，变成有恶论。这是中国人后来的人出南北朝时代，似乎是大家思想自由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后来好像是思想是统一的，就是有恶论，这样。我们得把这本讲完。为之是故啊，如是无恶，有因缘故，一说有恶啊。如彼良医善之于吾，是药非药。这就是说佛来到世间说法，就像那个良医似的，善之于汝啊，是药啊，就是甘露啊，非药那么就变成毒药了啊。非如凡夫所计无额啊，所计无额，凡夫于因所计额者，或有说言大如木子，或如戒指，或如微尘。所以说佛所说的那个额，不同于凡夫所计的那个额，那是不同的。凡夫于因呢所计的额，或有说言大如拇指，那个额有多大呢？像拇指那么大，或如芥菜籽那么大，或如微尘那么大。这样说，如是说额，如来说额，岂不如是？是佛说这个额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不同。佛说你读这个成唯识论呢，那上面说外道说额也是犹如虚空，也是普遍的，这个地方就没那句话。是如来说额，岂不如是？是故说言诸法无啊，就是诸法没有像凡夫知道的那种额，不是，只是这样。实在来说呢，非无额，不是无，是有额的。实在来说是这样。这何者是额者的解释啊？是要法是实，是真是常是主是一，性不变异，是名为额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就是像你要把楞严经那一段解释的，正好就是这句话。楞严经那个说外道说额是什么呢？就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，性不变异。这个性无变异，就是这个法身流转五道，名为众生啊。就是这个额是不变的，但是有时候跑到天上去了，有时候跑到地狱去了。那天和地狱是不同，但是额是没变。额是什么？就是佛性。他说和外道说那个额是一样的，你外道也这么说。那么现在这里说，这何者是额呢？要法是实。是实的，这表示啊，佛所得的涅槃呢，不同于这个死，这个生死的虚妄虚假，这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假的，佛得的涅槃不是那样的虚假，所以叫做实。那是真，是真呢？这个表示 可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能处理我们的虚妄分别的境界，是离心意识。这个心意识都是虚妄，离心意识那是真。怎么讲？是他，他就是他不变异；是主，就是这个大自在的境界啊，是主。是一，是一呢，就是我们在生死的时候，在生死凡夫的境界的时候，这一切的虚妄法，一和为一之处，一的恶作为一之处。压到圣人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的一之处，所以它是个一，一之处。性不变异，这个性不变异就是解释那个实、真、常、主，它是不变异。这样讲啊，这样解释呢，和比较啊，融通了一点，就是说啊，或者无我论也可以这么解释。但是在这里边有。应该有一个别特别的意思，什么叫做是实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？就是这个有一个真实的体性，这个体性啊是不变异，是真实的、不可破坏的。这么讲，也可以这么讲。如果说是对着涅槃来说啊，涅槃是实，其余啊叫做实。这样讲，这就是无我论也可以这样讲。也可以说是真啊，离心意识的境界叫真，那是无我论也是一样啊，佛的境界也是离心意识也可以啊，是常嘛，佛的圆满报身也是常不变异。那么是主是大自在的境界，这样讲呢，有我论无我论没分别了。是名为我，如彼大一善解如要。如来一耳为众生故，说诸法中真实有我。如彼大医，就是那个大的医生啊，他善解如药啊，怎么样才是如药，是甘露啊，能够为众生说这样的佛法。如来一耳为众生故，说诸法中啊真实有我。说这一切因缘生法里面，这个生灭变化的法里面有一个不生灭不变化有真实的体性的这个恶。如等四众应当如是修习四法啊，这是最后一句啊，嘱托四众应该这样啊修习这个恶的常恶境界这个法门。那么就是回小向大，发无上菩提心的这样。前面的是续品、寻求品、哀叹品，这三品啊讲完的，现在是第四品的长寿品。长寿品呢、啊、是这一品里面的、啊、下边是迦摄菩萨请问，他提出来很多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长寿的问题啊，云何得长寿？那么呢，所以就用它作品的题目，叫称之为长寿品。而下边呢，佛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佛就说慈悲不杀啊，有慈悲心，你不要杀害啊众生。你就会得到长寿的果报。现在呢就用它来做品的题目。这一品里边呢，如果是这个长寿，就是长乐恶境的长，所以诸佛是长寿，那么也就是这一品的一个要义的。前边呢，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 大的全部的涅槃经啊，一共是这么五段啊。第一段是昭请涅槃咒，第二段呢是开眼涅槃师啊。那这开眼涅槃师里面呢，一共是分成三科啊。第一科就是这个纯德品呢，是师常住无果。这个哀叹品呢，是师圣三修啊。这两品呢都解释过了，现在是这个长寿品呢，叫做随问而师啊，随问。这个随问而师啊，这一句话里面包括很多的事情啊。底下呢分成五段啊，第一段是如来劝问。佛主动力的劝那些诸比丘提出问题。第二段呢是迦摄请问，迦摄菩萨他提出问题，请问佛回答的。第三段是如来赞问啊，佛赞叹他肯发问啊，是赞叹这件事。第四段呢迦摄谦问，就是迦摄菩萨他谦虚啊，谦让我是不敢提出问题的，要佛加持我怎么怎么这样。第五段呢如来答问，我回答他的问题。现在说第一段是如来劝问，劝问里边呢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先劝诸比丘提出问题，第二段是劝大众啊，普劝大众啊提出问题。现在是第一段啊，是佛福告诸比丘，佛又告诉诸比丘，如欲戒律有所疑者，今之问啊，你们呢要对于这个戒律的有什么呢怀疑的地方啊？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地提出来问，我当解说令无信息，不应该为你解释说明啊，只令你心里面欢喜。那么提出这个戒律，在佛教徒里边呢，是修行这一方面来说，戒律当然是很重要。那对于得无上菩提来说，他是最第一个啊最在先的一个项目啊，戒定慧啊，他在最先，所以他是佛们叫他要专对这一方面要提出问题。因为戒律在佛法里面说，反正它是一个基础啊，这基础不稳固还是不行的。俄以修晓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明了通达，是汝等比丘莫为如来微修诸法本性空寂。这个地方啊，和这个六卷本的涅槃经啊，藏经里面另外有一部啊，有一本涅槃经，是六卷，一二三四五六六卷本，那个本的涅槃经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俄以修晓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啊，这个话呀是诸比丘说的，在这个本上我看这好像是佛说的话啊，今之汝问，俄当解说令汝修心息，俄以修消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这连下来好像是佛说的话，但是在六卷本的涅槃经上啊，这几句话是诸比丘说的。那意思呢，诸比丘就是说啊，佛让我们呢提出问题， 我们已经修消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明了通达了嘛，没有问题好问，就是这么意思，是这么回答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没有说是诸比丘，意思就是佛说，我以用佛的口气来说呢，这个我是佛啊，已修消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明了通达了。你们对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要是有问题，也可以提出来。前边呢是戒律，与戒律有所一个因应的品问。那么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那么这是智慧啊，在智慧方面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请问的啊。这个明了通达，这是修一切诸法本性空寂的一个程度。就初开始啊，小习观察，好像修止观，你观一切诸法本性空寂的时候啊，就不能说明了通达。不过是你对这种理论呢、啊，在文字上的学习呀、啊，要是很认真的去学习思维的话，也应该说是明了通达。但是你要坐在那里观察呢，就不一定是明了通达，就不一定。这个修行的事儿啊，你平常静坐的习惯是面向南的，你忽然间面向北了，就不对劲儿。这个凡夫啊，这个迟钝的境界，处处都有问题。所以你文字上啊说的很清楚啊，一切法是无我的，是空的。你在修的时候就不行，可是要啊努力一个时期，才能好转，才能渐渐的好转的。你这个事情是急不来的，是急不来的。那么现在说明了通达呢？要是到了圣人的境界了，明了通达。汝等比丘，莫为如来为修诸法本性空寂。你看按这句话来说呢，前面那句啊，就是用诸比丘的口气来说也是好。诸比丘说：“我向我们提出问题，我们观一切法本性空寂，无我无我所，已经明了通达了，不用问。”那这底下说：“汝等比丘，莫问如来为修诸法本性空寂啊！你们不要因为修了诸法本性空寂，明了通达的，就是毕业了，不是没有。那你们不要说佛只是修了诸法本性空寂，佛还有不空的、无量无边的法门的功德的，那还需要再学习的、再修行的呀、啊？你们还是应该要问的，这个意思。”那么这是前面那个是戒啊，一戒有问题也请问。一切诸法本性空啊，那么这是慧。要说寂呢，也可以说是定啊，那么这就是戒定慧的居住的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那么一切诸法本性空，那么你们不要说佛为修诸法本性空的，它有个不空啊，空而不空。那就是很多很多方面的佛法啊，要有疑问都应该提出来请问。是
不告必修，要与戒律有所疑者，今其可问。这是啊，前面是另问，这里面又再劝他另问啊，今其可问。施诸比丘啊，白佛言：“师尊，这底下你呀、啊，就是诸比丘啊，
开口了，他说话了哈。施诸比丘，白佛言：师尊呐、啊，尔等无有智慧，能问如来应供正遍知。这诸比丘前面说我已修消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好像是说大话了，这底下退回来了。”也不敢啊，就是说我们是没有智慧的人，我们不能去问向佛有所请问啊，不知道问什么啊，什么意思？所以者何？怎么我们不能请问呢？如来境界不可思议， 所有注定不可思议，所有教诲不可思议，是故尔等无有智慧能够如来。
他在这说他不能请问你原因啊，是如来境界不可思议，是境界，是智慧的境界，佛的智慧境界太高深了，其余的人呢，他的心所不能及，就是不可思；他的语言呢也不能及，所以不可议。佛的智慧境界出过了一切人的境界之上的，其余的人都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问。所有注定不可思议，前边呢是说会啊，这底下说定，就是佛的三昧。佛的三昧的境界也是很高深的呀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思议啊，所以怎么问呢？不能问。所言教诲不可思议，前面是会啊，是定，这个应该是戒啊。所言说的呀，对于我们的教诲就是戒律，也是啊，甚深难测的，也是不可思议，可是这么讲。或者说如来境界不可思议是总说的，底下所有注定不可思议，这个注定不可思议是要正说的啊。这个所有注定不可思议是要佛的正啊，正悟诸法实相的正悟的境界说啊，正的境界不可思议。所有教诲不可思议是教，就是佛自受用的境界不可思议。佛教化一切众生所说的一切的佛法也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呢不知道怎么请问。是故尔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，这是结束这一段。世尊，譬如老人年百二十，身影常定，寝卧床席不能起居，气力虚劣，余命无极。这是比喻，比喻是这个说一个比喻，朱密就说个比喻，说他明如来不应复疾，明如来不应复疾啊，也说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呢，就是佛的一切的佛法。不应该啊，孤独给地球，说这个意思。譬如老人啊，譬如有一个年纪年百二十岁的老人，这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比喻这个住地球。这个老人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表示了他有很多的烦恼的意思。表示有很多的烦恼，不取这个年百二十，用这个老字做譬喻，这个年百二十这个地方不表，就是表示老的意思好了。身焉重常病，他的身体呀、有病，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病啊。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啊，这个必修这个变异的因果还存在，就虽然得了阿罗汉果了啊，但是它还有变异的因果的存在。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啊。这个我们凡夫现在的生死叫分段生死啊。这个佛教里边说这个众生一生一死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，一种是不思议变异生死。这个分段生死，这个分呢，要时间说，啊，就这个人，他活一千岁，或者说一万岁，啊，有这么长的时分。这个段呢，就是他的身体有这么大。他们生了以后又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又生又死，
这个分和断都是有变，也是有变化的。这是我们三界以内的凡夫的生死，叫做分断生死。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呢，就是超出三界以后的圣人，他还没成佛，他那个身体呀、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。他因为他就是刚才说这回小向大的阿罗汉呢，他要继续的听佛说法，去做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所以他的功德逐渐的增长，他的果报就有变化，就变异。所以知道佛的时候就不变异了，所以在成佛之前与得阿罗汉果以后，这一段落的境界就不思议变异生死。你现在说身因常定呢，就是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，这个是一个多少阿僧祇劫的时候的事情，所以常定。寝卧床席不能起居，他这个有病了，就是卧在床席上不能起来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，他就欢喜宁静不动，寂言不动。那一天就是入定啊，托钵其实然后入定，就是这样啊。不能起居，他不能够啊，不要是这样子，你到这个凡夫的世界去用。就弘扬佛法，去度化众生的，不能起居，我不能去做这个事。这个就是从阿罗汉事实上看呢，有的阿罗汉也是度众生，也很精进的，去弘扬佛法的，做了很多这个弘扬佛法的活动。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听闻过大乘佛法，他的寿命到了，他死了。他就是入无余涅槃了，也就不度众生了，也还是这样的。要听闻佛法那也是不同的。这个我们读这个《法华经》上啊，那看那阿罗汉呢、佛对大众宣布，大家要发心呢、要弘扬这个《法华经》去度化众生。那个菩萨就是发广大心的，那怎么着？那个伟大的境界啊！但是阿罗汉呢，就是说是娑婆世界这个地方的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化，我们不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到他方世界去弘扬法华经去。这个阿罗汉就表示就是也发心呐、但是没有像大夫那个大位的精神。那这底下的比喻呢，不是那么说，就是寝卧床席不能起居。就是说这个大无畏的广度众生的菩提心发不起来，气力虚羸啊，气力虚羸这个病因呢，气力虚羸啊，没有气力，就表示这个阿罗汉呢，这个悲怨多少，这个大悲心呢很少，余命无几，这个有病的人呢，剩下来的这个寿命没有多少，就很快就要死了。这表示阿罗汉呢，很快就要入无余涅槃了。那么这个老人呢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：有一妇人，原是欲行，当至他方一百金金祭彼老人。有一妇人就是比佛啊，佛有无量的财富。这个财富就是佛的无量功德啊，很多的法财，所以称为富人。原是欲行，因为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呢，想要大